感谢龙茂弟兄，感谢诗班给我们带来的诗歌。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平安，朋友们好。那么今天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福音，我们继续来读马可福音。我们今天来到第二章，我选的经文是第二章的23节到第三章的6节。好不好，我们先把经文来读一遍，我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神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伟大的救恩，你把自己给了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安息日，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日子能够来亲近你，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也享受你所赐的安息。主，我们就求你把你丰富的同在赏赐给我们。主，我们也继续的求你把你启示和智慧的灵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好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宝贵的名，阿们。那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内容。上一次我和大家交通了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到12节。那我们看到耶稣赦免了瘫子的罪，并且医治他，让他能够起来行走。耶稣没有照他往常所做的直接医治他，而是先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是要让他知道，一个人最主要的问题永远都不是他所受的苦，一个人最主要的问题是他的罪。那耶稣要改变这个瘫子他心里最深的渴望，要让他知道病得医治并不是他最深的渴望，罪得赦免才是他最深的渴望。要让他知道，从渴望站起来行走到渴望一位救赎主。所以我们看见主所给我们的总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上一次也提到，从这一次开始耶稣就开始了 和宗教领袖的第一次的冲突。而且不仅如此，很多圣经的学者也告诉我们，从马可福音一开始，十字架的阴影就已经笼罩在耶稣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没有退缩，他毅然决然地为了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故事也是马可福音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所讲的五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故事。这五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耶稣事工一开始，宗教领袖们就对他产生了敌意。这五个事件可能不是同时发生，但是马可特意把它们放在一起。为什么这样？首先，马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些原本应该接待他的人反而不接纳他，反而反对他。更进一步，马可要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改革宗教，而是要终结宗教，并且以他自己来替代宗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改革宗教，而是要终结宗教，并且用他自己来替代宗教。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主题。那么我们先看第二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安息日，时间是安息日，地点是会堂。在那里有一个手枯干了的人，但是宗教领袖们对他却视而不见。不但如此，他们还反而特意的去窥探耶稣，看他是否在安息日违反他们所定下的规矩，看他是不是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他们的这个窥探是带着一种敌视和试探的态度，是一种敌意。首先我们知道神的律法，神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要六天做工，一天休息。这个律法好不好？当然非常好。我们现在不仅是六天，我们现在是五天做工，两天休息。不过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在这个律法之外又增加了很多的条款，很多的规条。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多达39种，其中就包括不可以收割，不可以在安息日治病。于是在三章的第四节，耶稣对众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众人不愿面对的问题，要他们思想有关律法的要求。既然他们根据律法来指责耶稣，耶稣就根据律法来反问他们。耶稣问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他们是否应该帮助那个人医治他，使他痊愈，或者根据安息日的传统拒绝医治他，让他失望呢？换句话说，律法 到底是用来救人还是用来害人的。律法师的教导是这样，人必须有生命的危险才可以在安息日被医治。显然这个枯干手的人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于是耶稣先让这个人起来站在当中，然后他扩大问题的范围，讲论一般性的原则。他不是问在安息日该不该救人的命，他是在问在安息日该不该行善。如果有可能行善却不去行，以至于作恶，对不对？这个问题涉及到人最基本的需要。我们看到在第一个故事当中，耶稣向他的批评者发出同样的挑战，到底大卫做的对还是他们指责的对？到底人最基本的需要更重要，还是宗教的外表更重要？好，我们看一下安息日的目的。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我想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大家可能都知道，安息日就是让那些受压制的得释放，疲惫的得更新，破碎的得修复。耶稣医治那一只手枯干的人，正是合乎安息日的宗旨。但是遗憾的是，宗教领袖们更为关注的是要守安息日的规条，他们不要耶稣医治那个人。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他们的心和那个人枯干的手一样枯干了。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宗教的规条，却对一个有需要的人视而不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是，都是宗教惹的祸，都是宗教在作怪。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宗教和福音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读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整章，包括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五个故事。第一个就是我们上回讲到的耶稣赦免瘫子的罪。在这些故事当中，耶稣和宗教领袖们的冲突不断的升级。第二个故事，当宗教领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还有税吏一起吃饭，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接下来他们又质疑耶稣为什么不进食。然后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两个故事，他们又继续的质疑耶稣不遵守安息日的规矩。那么在这些冲突之中，耶稣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耶稣给我们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属灵的运作方式。试想一下， 有两群人，他们都试图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的运作方式却截然相反。这两群人都遵守安息日。第一群人，他们觉得顺服神的律法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枷锁，是一种奴役。相反，第二群人，他们觉得遵守神的律法是一种喜乐，是一种享受，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礼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答案是，前者是宗教，而后者是福音。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认为，如果真的有神，那么我只要努力的去做好事，努力的行善，那么我就能得到神的青睐，和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尽管世界上的宗教千差万别，但是大多数宗教都是基于这一个原理。有一些宗教，他们说，你如果加入他们的团体，你就可以和神建立关系。其他一些宗教，他们可能更加关注灵性，他们告诉你，要想接近神，你就要努力的修行，改变自己的心智。还有一些是律法主义性质的宗教，他们告诉你，只要你遵行这些的规条，神就会青睐你，施恩给你。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宗教的逻辑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如果你做到了，如果你遵行了，你就会被接纳。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不同。福音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被完全接纳，我们已经被神完全的接纳，因此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宗教的运作原则是，我顺服，所以神接纳我。但是福音的运作原则是，我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被神完全接纳，所以我顺服。宗教是我顺服，所以神欠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的要求我都做到了，神必须好好待我，必须垂听我的祷告，将来必须要送我上天堂。福音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完全的救恩，不是因着我所做的，不是我得来的，不是我赚取的，而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甘心乐意的顺服，为神而活。换句话说，在宗教里，我得救是因为我做得比别人好，但是在福音里，只有当我承认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好，我才能得救。在宗教里，遵守律法的目的是让我确信我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让我确信我是一个好人。所以当我在看律法的时候，我最关心的是律法的细节，因为我需要准确的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确保我所做的事都是正确的。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牧师，他讲到的主题是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他这样解释，他认为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希望我们在满足别人需要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热情诚恳、及时迫切、巧妙机智、富有创意，并且殷勤主动，正如你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样。牧师讲到结束以后，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就来找到这个牧师。她说她刚刚和朋友一起参加了学校的选美比赛，她的朋友得了冠军，而不幸的是她只得了最后一名。于是她问，难道你是在告诉我，圣经要教导我们要为我的朋友高兴，就像我自己得了冠军一样吗？要和我的朋友一起欢乐，就像我自己得了冠军一样吗？牧师说，没错，这正是这段经文一个非常好的应用。那个女孩于是瞪大了眼睛，对这个牧师说，基督教简直太荒谬了，有谁能真的这样做呢？有谁能做得到呢？于是这个牧师和他坐下来、跟他一起来分享。牧师告诉他说，耶稣的确告诉我们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那个女孩就继续说道，首先我要清楚地知道谁是我的邻舍，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吧，我怎么可能去爱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呢？你所讲的邻舍是在我们家街区范围内多少公里？我要明确地知道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究竟要为我的邻舍做哪些事情？这个女孩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也不是一个有道德优越感的人，但是你听出她问题中的焦虑了吗？当然，她还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没有接受耶稣和神完全的接纳和赦免。对他而言，律法的目的就是可以确保他在神和在别人以及他 在他自己心目当中是一个好人。那宗教认为顺服律法的目的是让你确信和神的关系没有问题，所以产生的结果就是当我们来到律法面前的时候，你最关心的就是律法的具体规则和细节，因为你要准确无误地知道需要做什么，所以你就不会去寻求律法背后真正的用意，相反你会更关注各种律法的细节，好让自己有确切的把握，我正在严格的遵守这些律法的规条，我正在准确无误的遵守这些律法的规条。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完全不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神的律法对他们依然有效。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但是基督徒却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律法。神的律法是要让我们明白 我永远活不出神律法的要求，但是神依然爱我。我永远活不出律法对我的要求，但是他依然爱我。在这位满有恩典并且以恩典待我的神面前，我愿意过一种爱的生活。神的律法是要带我们走出自我中心，神的律法告诉我们如何服侍神，如何爱他人，不再停留在自我的里面。所以我是首先恢复和神的正常的关系，然后才去顺服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而不是先去努力遵守神的律法，以此来赚取神的救恩。好，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面对那些自以为意的宗教领袖们，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他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神所设立的安息日，他的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人需要安息，人需要安息。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也戳穿了守安息日律法主义的心态，拆掉了整个宗教的规条。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宣称他有权柄修改安息日的条例吗？他当然有这个权柄，但是他所要说的远远不止如此。安息不是休息，安息这个词是指一种深层的平安，远远超越平安。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安息，他是我们安息的源头。他来到世上要完全改变我们安息的方式。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我可以使你得安息的时候，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有一部英国的电影非常的有名，叫做《火的战车》，或者叫《烈火战车》，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名，其中的配乐也是广为人知，他获得了第二年四项奥斯卡大奖，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原创配乐奖、最佳原创编剧、最佳服装。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也重现了这部电影。我们看见乐队奏起《火的战车》这段音乐，憨豆先生就是英国的那个喜剧的演员，他也借着高科技的手段成功的穿越到了影片当中。就是影片开始运动员们在海滩上一起跑步的那段场景。影片当中有两个主角，一个叫埃里克·里德尔，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 他出生在中国，他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叫李爱瑞。他之后一直在中国传道，直到他1945年病逝在中国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另外一个主角是一名犹太人，他叫亚伯拉罕。那影片讲的是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有这两位运动员都参加了这次的奥运会。李爱瑞是一名来自苏格兰的基督徒，他拒绝在安息日参加比赛，也就是当时的星期日，他拒绝参加比赛，因此他失去了，他本来有实力夺得金牌，因为他拒绝参加比赛，所以他失去了夺得金牌的机会。那么乍看起来，影片是在讲安息日不可做工，但是影片又添加了另一个维度，把李爱瑞和另一位主角亚伯拉罕做对比。他们两个都竭力的备战，要争夺金牌，但是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证明他自己。影片有一个情节是这样，亚伯拉罕参加百米赛跑，他说，当发令枪响的那一刻，我只有短短十秒钟可以证明我自己的存在。他参加比赛纯粹就是要证明他自己，也就是说，他是以运动场上的成绩作为定义他人生意义的标准。相反，李爱瑞完全不同，他赛跑只是为了得神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他的妹妹说，是神让我跑得如此快，当我赛跑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的喜悦，我就感受到神的喜悦。亚伯拉罕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疲惫，李爱瑞即便是在赛跑也觉得是在休息，是在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隐藏在我们努力工作的背后，另有一个工作让我们不得安息。那个隐藏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停下来，我们永远得不到安息。那个隐藏的工作是什么？那个隐藏的工作就是我们想要自我拯救，自我称义，证明我自己。我们很多人为了证明我们自己不停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可能还会包括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和工作。我们试图要向神、向他人和向自己证明我们是好样的，我们是一个有分量的人。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像李爱瑞那样，是为了得神的喜悦，经历神，享受神在工作中赐下的祝福，而是像亚伯拉罕那样，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是一个有分量的人。除非我们能够安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 否则那种拼命的劳苦永远不会停止。在现实生活中，我听到不止一次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分享他们的生命中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以至于他们一想起来就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做事。免得他们一停下工作，一停下做事，他们的脑子就开始旋转，就开始让他们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些不幸的经历。在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在创造之功结束了之后，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说成了，然后他在第七日就安息了，歇了他的功。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完成了他救赎之功之后，他也说成了，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为的是让你我能从背后的劳苦当中得到释放。这个劳苦隐藏在你我心灵的最深处，让我们不得安息。那些正是让我们倍感疲惫的东西，因为我们要证明自己，证明我们不是一个脓包，证明我们比别人强，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证明永远不会让我们自己满意，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足够好。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感，我们这个人好像就是需要别人的肯定，别人的赞赏才能满足。我们永远不满足于自己对自己的肯定，只有别人的夸奖，别人的肯定才能让我们心满意足。而且这个人地位越高，我心里就越是美滋滋的。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已经结束，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耶稣活出了我们当活的生命，承受了我们应当承受的死亡。我们如果信靠他，信靠他所成就的工作，神就喜悦我们，神就接纳我们，我们就有了真正的满足，我们就不再需要拼命的证明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深度的睡眠，我们的身体需要深度的睡眠，不能只是打一个盹，一个小睡，那样我们起来以后仍然非常疲惫。同样，我们的灵魂也需要深度的睡眠，深层的安息。如果灵魂没有深层的安息，没有安息在耶稣十字架所成就的功上，即使我们不断的翻新我们度假和旅游的方式，我们也不会有真正的安息。我们得安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受了和天父分离的不安和痛苦。在基督里，我们才得以明白，神真的爱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奥古斯丁曾经说，我们爱的次序错乱了。他曾向神说出这样的名言，也就是刚才我们第一首诗歌里面第一节所引用的，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他安息在你里面。如果我们想要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上寻找安息，我们的心就是摆错了位置，是脱节了。时间关系，我还有一些的分享我想简单一些。最后我们看一节新约里面非常惊人的一节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3:6，耶稣在安息日和宗教领袖冲突事件的最后，马可记载了一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第6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之前看了宗教和福音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宗教和福音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我们也看见福音既不是宗教，也不是非宗教，既不是道德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福音既不是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是现代的自由主义。我想怎么生活，由我自己说了算。那么最后，我想用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卢卡斯，他在一次讲道中所讲到的一个小故事作为结束。这个故事是一段对话，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对话。他记录了古罗马时候的一个基督徒和他的邻居的一段对话。邻居说，我听说你是信教的，这太好了。那么请问，你们的庙宇和殿堂在哪里？基督徒回答说，我们没有殿堂，我们没有圣殿，耶稣是我们的圣殿。于是邻居开始好奇，说，没有圣殿，哦，那么你们的祭司在哪里工作呢？你们又在哪做宗教的仪式呢？基督徒回答说，我们也没有祭司，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邻居这一下不单是好奇，甚至是惊讶了。他说，没有祭司，那么你们怎么献祭呢？你们怎么献祭来讨好你们的神灵呢？我们不需要献祭，基督徒回答说，耶稣就是我们的祭牲。于是那位邻居彻底的懵了，心里嘟囔说，这是哪门子宗教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答案就是他根本 就不在宗教之列。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宗教，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人。我们有的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以至于我们需要用宗教的办法去接近他，去讨好他。相反，神亲自来到世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并且他甘心乐意为着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以至于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和刑罚。当然，故事并没有到此而结束。感谢主，诗班刚才为我们带来了两首非常美的诗歌。诗班的第二首诗歌说，他已经复活了。是的，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意味着死亡不能拘禁他，这也意味着信他的人将来也要和他一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弟兄姊妹们，福音朋友们，你愿意得到这一份伟大的救恩吗？你愿意享受真正的安息吗？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完成救赎。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工作之后，他说成了，因此我们就得到了这一个永恒的救恩。不但如此，主你也赐下永远的安息给每一个相信接受你的人。主，我们就祈求你把这一份的救恩，这一个永远的安息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赐给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